欢迎收听轻描淡写即时文库，这是一个描写人性故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 Dog，
我是 Side，
我是 Joker。
Joker 因为我们重录了一遍， Joker 现在连自己的名字都有点
卡。对，因为他都会说我是 Joker，
而且我声音一直都很不好，就是我声音的状态一直都有点微妙，我自己觉得有点恐怖。
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好不好？
什么叫每次？我是觉得没有到很差啦。
没有，早上我听他录了一轮，他每次开头都说哦对不起，我今天声音的状况不太好。
真的，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是准确诊的状态，然后一验又没有，所以非常讨厌。
哦，所以是一个幻想准确诊的。
对，幻想准确诊，
这也算是另外一种症状，
喉咙非常紧的状态。
好啦，既然都谈到这个有关于确诊啊这种医疗的东西，本集的标题是慢性自杀，
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对，那 Q 的有点硬，
还是有一点关系，
有一点吧，跟医疗。哦，对，一个是行为啦，一个是医疗问题。
对，
好好，那我们的故事就开始咯。一如既往，老翁坐在酒吧，一边喝着21年的艾雷岛雅波，一边滑着手机。手机的画面是奶糖的 IG 首页，奶糖是主打有居奶超强凶器的百万网红。老翁点开奶糖最新一则的 IG 贴文，
这是我新买的睡衣，大家喜欢吗？
简单的一句话，配上奶糖摆出诱人姿势在床上的自拍照，破十万的赞数，加上数百篇的留言，有用大量的爱心符号洗版的，有称赞奶糖傲人身材的，有辱骂他只会卖肉的，也有疯狂意淫的恶心言论。老翁原本想在贴文底下留点什么，但打了几行字却又删了回去。最后放下手机，想将压抑的思绪泡在酒精里，却发现手边只剩空酒杯，马上又开了一瓶雅伯艾雷。圆形冰球泡在黄褐色的液体，老翁拿起酒杯，爽快地把酒干了。自己喝酒苦闷，老翁邀请身旁的陌生人陪他一起喝酒。
阿伯，你想把我别了吧，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那什么样子，一身酒味的，哎呀，臭死了。
坐在老翁左侧穿着露肚装的年轻女子露出嫌恶的表情回绝。
没关系，不用了。那个你们味太重了，喝起来很像老人，不好意思。
坐在老翁右侧打扮轻浮的男子摇头拒绝，接连被打枪让老翁更闷了。老翁心一狠，将杯中的黄褐色液体全部灌下肚，肚里的酒精还没代谢，新的酒精流入体内，老翁的每口呼吸都散发出难闻的药水味，这股气味既熟悉又悲伤。酒吧的门被推开了，奶糖站在门口。
啊，找到了。
他快速巡视酒吧内部，发现喝个烂醉的老翁。
你怎么又来这里喝酒？
哎，跟你说了你不要管。
医生不是说了你的肝不好，要你戒酒吗？
哎呀，有什么好戒的，你看这不就只开了一瓶酒吗？
哎呀，你别喝了，跟我回家。
奶糖抓着老翁的手腕想带他离开，手腕传来冰冷的触感，那一晚老翁也感受过一样的温度。奶糖的酒水被人下药，趁他神志不清的时候，他疯狂的粉丝将他带走囚禁起来。清醒后的奶糖理解自己的处境，他大声辱骂，换来的是暴力侵犯，他试图反抗，换来的是毒品控制，他配合放荡，换来的是边际效应。那个人玩腻了，就把他丢在路边，让他成为游民最佳的泄欲工具，瘙痒、刺痛、灼热、水泡、腐烂， 染病的他下体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味。当警方救出奶糖时，他已经奄奄一息，全身淤青，颅内出血，精神错乱，下体有严重的撕裂伤，甚至有多次流产的迹象。诊断书短短几行字，已经足以让老翁想象奶糖在这段日子到底经历了多少苦。身为医生的老翁永远记得奶糖在手术台上咽下的最后一口气，他握住奶糖冰冷的手，心中充满悔恨。赵贝贝，你这样会着凉的。看着睡着的老翁，我想替他盖上被子，但这个举动反而惊醒了他。
不用了，我已经醒了。老样子，再帮我开一瓶吧。
但是，
但是什么啊？你不帮我开，大不了就去别间喝。
我闭上嘴，转身替老翁开酒。每一晚，我们都在重复一样的对话。老翁已经在这里开了无数瓶酒，说了无数次他与奶糖在这里相见的梦。赵贝贝，这是你点的酒。老翁拿起酒杯，将思绪泡在酒精里，只为贪图这一刻的宁静。他无视包包里肝癌的诊断证明书，或许对老翁来说，每饮进一杯酒，都能更接近他所思念之人。感谢收听轻描淡写即时文库，以上是慢性自杀的故事内容。哦，我还是要补一下自杀警语哦，就是珍惜生命，自杀不能解决问题，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
一定必须找到出路，
对，必须找到出路，
找不到出路，我也要告诉你可以找到出路，
对对，一定要，不然我会被 ban， 好不好？然后若需咨商或相关协助，可拨打生命专线1995或张老师服务专线1980。
但我问个问题，假设以一个阴谋论来说好，假设地球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受苦的地方。我们离开了地球这个环境之后，我们搞不好才能到更好的地方，
是
更快乐的地方。
是，
那这些东西它只是不想让你过去这么爽，有没有这可能？
有可能啊，
是一个阻碍。
所以这就是 we shall see 的问题。嗯，它有可能，但它未必是。
因为我觉得我把这个我们的生活地球想象成它是一个监狱。
OK，
我们自杀，我们就是提早出狱了。
了解。
对。
所以这一点问题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为什么他会说这样子叫做乐观的人。因为就像刚刚 Sider 提到的那个状况，当然世界有可能是囚禁我们的监狱，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其实是某种解脱的开始。
嗯，
但万一不是呢？
对，
乐观的意思就是这个，万一不是呢？万一你在结束自己生命之后所得到的就是零，什么都没有。
大家鼓励不自杀这件事情，其实是鼓励你面对问题。
是，
事实上是你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只是你可以不用面对这件事情。
是，
对，事实上问题还是在那边嘛。嗯，它不会因为你离开了而自然而然就结束了，它问题就是放在那边。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就是过不下去，好比说啊被讨债的逼，对，或者是说哦就是分手了，然后心情上一直压抑不下去。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法律、社会风气、宗教都在阻止我们自杀，可是我们人明明就有身体的自主权，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没有生命的自主权？
这确实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人不能，一大部分的法律都规定人不能自杀？
对啊，为什么？
好，我先讲一个比较理性一点点的啦，因为我觉得会有这个命题的出现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说，哦，我现在遇到这些困难啊，不能自杀，其实我的问题还是存在，我还是痛苦的嘛。但回到立法者本身或文明或组织架构本身，人是一个群体性的东西，所以我势必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不要让这个种族灭亡。
是的，
所以他一定不能够有鼓励或允许的状况发生。
好，那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好的，
好了，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到嘛，就是法律、社会风气、宗教都在阻止自杀。
对，
但为什么没有任何的规范去阻止慢性自杀？
套用这个故事的主题，所谓的慢性自杀意思就是酗酒啦、抽
烟
啦，对，或是、
啊、
因为我个人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活着就是慢性自杀，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是慢性自杀。你我举个例好了，你说抽烟跟喝酒是慢性自杀，那请问不每天跑步算不算慢性自杀？其实算。我每天三餐吃大麦克算不算慢性自杀？其实算。
嗯，
对
对，我每天都不跑步，然后狂吃大麦克，然后把自己养成120斤，请问这样算不算慢性自杀？算。所以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慢性自杀。
对，或是心跳本身就是慢性自杀、嗯、因为人的心跳是
有限的
只要你在跳就是在自杀。
嗯，
对，所以如果只是用生命的长短来作为一个规范的依据，似乎我觉得似乎很难。
哎，你们这边会收到那个
垃圾车，
垃圾车是你，我觉得这个还蛮真实的，
很真实，很真实。通常到这边我就会讲说，
那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会，我没有听到垃圾车，大家请见谅。
那个Joker要上车喽，
我专车道，
对，来接你了。
这是什么低阶幽默吗？
职场霸凌。
对，所以这一点是很有趣的。为什么没有东西规范慢性自杀？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无法规范慢性自杀，因为所有的生存本身都是一种慢性自杀。
对，
但毒品就有了吧？
那是两回事、哦。你看哦，有趣的地方是啊，吸食毒品是没有罪的。
对，
贩卖毒品才有罪。
对，持有毒品也有罪。
持有毒品是
有
罪。
对啊，
但我意思就是说你吸食本身是因为持有有罪。
对，
不是因为吸食有罪，不是因为你使用了这个有害的东西而惩罚你，而是因为你把它拿在身上跟你把它卖给别人。
对，
所以我今天看到有个路人拿着海洛因，然后我过去吸一下，我没罪。
他要给你吸啊，
他就借我吸一下，他就借一下嘛。
我是
不要那么小气。
我们先稍微理性一下讨论这个法规的核心精神啊，重点在于你持有，
对，
重点在于你持有，对吧？那你到时候真的被抓，警察跟你讲说你为什么吸，你要跟他说哦，没有，
我
经过，
我是偷窃，我是
路边喝到的，
持有那个
对对对，所以你不能够用毒品防治条例来办我，你要依偷窃来办我，我是觉得警察不买单
了。大概是这样意思。
我很喜欢钻法律漏洞。
所以有意思的地方是这个，为什么大部分的民族或大部分的文明都禁止这样的事情的原因，其实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这个。
嗯，是，
我们不反对你残害自己，可是我们反对你残害别人。
嗯，
对，
这点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不希望这个东西往外扩散，但如果你自己无论如何，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嘛，自杀是有罪的，但你要怎么去惩办一个自杀的人、
嗯、
因为他如果没有自杀成功，他就没有自杀，你不能办他，他无罪，结果他自杀成功了，那他就死了，你怎么办他，即使他有罪。所以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东西它更像是某种鲜艳的，我们只是在说一种政府的宣告，
对，
意思是一样的，我们不要你去毒害别人，但你真的无论如何必须毒害自己的时候 so be it, 你就去。这就是一个生命在面对，一个生命的群体在面对个体的想要脱离的状态下很正常的一个反应。生命本来是应该是一个整体，大家应该一起努力，一起变好，一起赚钱，一起养活彼此，但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个体突然觉得不要，我觉得好累哦，我觉得好烦哦，这些东西很烦，不要，我要离开，那离开就离开，他一定会有一个规范让这些东西离开，那离开之后那个人就活不了，他就挂了，于是在整个文明演化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人就越来越少，活着的人就是抱团的那些人，但抱团那些人出于懒蚂蚁的理由，他就还是会继续存在着。
等一下，这是上一题的答案呢、欸？
一样啊，这两个议题是
没有。我觉得我突然想到，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他没有阻止？因为他牵扯到庞大的利益，烟、酒、 毒品都我觉得都是庞大的利益。
我同意，但糖为什么没有禁？糖也可以禁啊。
没有，他没有，他没有，我就说他
吃糖也是一种，
他没有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商品，他们可以卖钱，
我觉得
赚钱钱，
我觉得这是两个议题，因为如果这样按这样说的话，毒品持有就不应该有罪。
对，
没有没有没有，
他应该要有其他军头来介入。
毒品是因为他必须要规范，所以拿到毒品的人他可以随便喊价，他的成本持有成本很低，
不是
知道吗？
欸，我先讲一下经济学的概念，毒品现在它的价格可以随便喊价，或者是它有极大的利差，是因为它不合法。
是的，就跟、
啊、就
跟禁酒令的时候的酒一样，
它不合法，所以他们价格可以随便喊，利益都是给，
是啊，
你就把黑道当成商人，他们是一个超级，
所以按这样说，糖也把它视为禁品，那就可以有更大的利益。
如果今天我们也宣布糖违法，不，因为出于健康的理由，政府规定人们每天只能摄取200或是20公克的糖，糖立刻就会变像海洛因那个样子。
对，你怎么不知道在50年、60年后的世界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即使是这样呢？
那一样啊，我只是说，就是这个，我就说为什么没有阻止慢性自杀？我就说这些东西都会牵扯到利益。
对，因为对我来说，阻止或者是鼓励，它是有商业利益可循的嘛。我鼓励你吃叶黄素。我也没有立法你一定要吃叶黄素，
对，
但事实上是因为在大家追捧的情况之下，叶黄素产生了巨大的利益，
变成一种看俏的商品。
对，所以我觉得站在利益的面前，不管是阻止也好，还是鼓励也好，甚至是我不鼓励也不阻止也好，它都是会有商机的。
有很多时候政府所做的宣示就是一种宣示，它并不一定代表具体上的意义，不一定代表它对这个行为本身的价值判断。
是，
我刚以为那一段是要出叶黄素的业配，
我刚原本也在想我是不是需有什么叶黄素要推啊，但想一想我们还没有
接到，
真是
欢迎三叉，欢迎安叉之类的，
可以投一下啦，
投一下，
下一下，下一下。你看，我们都讲到这个程度。好，我们预期 Joker 不会在 Q&A 的时候有声音，所以趁 Joker 今天有跟我们录音的时候，赶快录一下结尾。对，跟大家讲一下啦，然后 Q&A 是后面才补的。好，在 Q&A 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感谢赞助。
首先是感谢杨慧的赞助，
对，谢谢大大的抖内。再来是莉莉莉莉子，
好，因为我每次都会多念一个莉，所以给豆哥念。
对，他说真的超喜欢你们的故事的，
感谢莉子哦，莉莉莉莉子，
对，简称莉子，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吗？会不会太水？应该还好。对，谢谢莉子的抖内。再来是树，谢谢树的抖内。
好，那下一个是谢谢莫忘初衷的抖内，然后他的留言是 Podcast 很好听，爱心。
对，非常谢谢莫忘初衷的留言还有抖内。
好，然后最后一位他留的是韩文，
韩文是 Chungsi
Chungsi，
对 Chungsi，
对，然后这位 Chungsi 他记得就是要透过 IG 的那个私讯，你可以私讯我，因为我要邀请你加入我们轻描淡写的 LINE 群。
对，那感谢就是干爹干妈的抖内。
对，谢谢你们支持我们。
对，那还是再呼吁一下，就是现在有早鸟优惠价，就是你donate我们累满199元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赖群。
对，限时加入我们的赖群。
对，然后现在我们每周都还有赖群的专属故事可以看。
对，赖群都会有一些算是福利或干货， 对， 对吗？
是的。
好，那就谢谢大大的donate咯。好，本周 Cider 在 IG 问大家比较敏感的问题哦。
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而想不开？
好，在这之前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怕被 ban， 所以还是要给大家一些警语，就是希望大家珍惜生命，自杀不能解决问题，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如果需要諮商或相关协助，可拨打生命专线1995或张老师服务专线1980。好了。你可以说一下为什么你会出那么敏感的主题吗？
啊，因为我觉得它跟这一次的主题蛮相关的，因为这个故事的老翁他最后也是选择用比较想不开的方式慢慢的结束自己的生命。
应该说他就是放逐自我吧。
嗯，
对，但在你的认知当中其实这也算是自杀的一种。
对啊，
OK， 好，其实蛮有趣的。然后再加上这一题，我们私底下聊天也觉得，哎，其实，不管是谁，或多或少，应该在心中都曾经想过这样子的议题。
对，我觉得从小开始可能就会有。
对，没错。 所以也在 IG 问大家，那这一次是匿名留言，
对，然后回答的相当有踊跃，
对，非常非常多。那为了怕这一集就是被我们强行拆成 四集来播啊，所以我们只能够算是
挑选，
对对对，就是挑准念啦，对，所以没有被念到的粉丝也不要觉得气馁，因为真的我们就是时间考量，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挑了，其实也挑了不少，20则出来跟大家分享。好，那第一则留言是跟前任分手后又莫名被骗了20万，当时真的快要没有动力前进了。
哇，双重打击。
对，双重打击真的是雪上加霜。
我想到有一个，你有没有看过藤井树的一本小说叫《六弄咖啡馆》？
你可以说明一下。
好，没有，我只想说那个主角他最后是因为就是他很喜欢的很追了一个很久很久的女生，后来在一起，然后那女生劈腿跟他分手，
对，
然后回去之后他又母亲过世，
双重打击，
对，所以最后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哦，能理解，因为这种重新站起来然后又狠狠被打倒的感觉我能够理解，那真的是就是会让自己觉得到底了，
对，
就是会很痛苦啦。
所以那时候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哇，觉得很心痛。
好，再来就是学业压力大跟家人闹不和，对未来的迷茫及出社会后的经济压力。
他全部就是浓缩了。
对啊，他把你现在还在就是看起来是求学阶段嘛，然后就开始考量到出社会后的压力，
因为你看就是那个就是学业压力，然后人际关系，然后经济考量，这些全部都列在里面。
对，我能够理解，对，深有同感，对，跟我的成长经历应该有点像，因为我是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在烦恼经济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只能说加油。对啊，我觉得这种事情就自己也必须要坚强啦。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一题啊，会想到这一题的人或者是这一题的反馈越多的人，通常都是心思越细腻或者是想得越远的人，
或是比较敏感的。
对，但这种人很容易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想太多。
嗯，
对，但我想说的是，不管他的年纪如何，哪怕是再小的小孩，我们都应该要去正视他们的压力，
因为每个年纪都会有每个年纪他们遇到的压力。
对，因为很多成年人其实很喜欢回过头来看着小孩说，哦，好羡慕你们现在是要念书。
对啊，你们又没什么压力，你跟我们比起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你们又不用养家，但我觉得压力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从幼稚园开始就有同侪之间的压力，有些幼稚园的小朋友他们更血淋淋的会排挤或霸凌。
对
对啊，
其实我想说的是不是我们想要去帮草莓族说话，这样说吗？但我觉得正视压力这件事情是，甚至我觉得压力已经有点像是现代人普遍会背负的，相较于以前可能压力会更大。
嗯，
甚至忧郁症已经算是文明病的一种。
嗯，其实我觉得要将心比心。
没错。
对，然后我以前有脑洞很开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可以发明一副眼镜，他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压力指数。
像那个七龙珠可以看到
战斗力。对，我觉得应该会发大财这样。
这个人的忧郁指数已经突破3000点。
然后其实我发明这个东西，我只是想说，如果这个戴发明这个眼镜，然后用这眼镜看到我的人，发现他眼睛会破掉这样子。压力有够大。
好，但好塞对看得出来也是属于那种想很多的人，
心思比较敏感，
对，比较细腻。好，下一则留言是心情不好的时候，还有。
看起来是有想不开，所以他有想到所有的死法，但可能想完之后决定还是好好活着就好。
对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要去自杀需要很大的勇气。
没错，必须要说我觉得了结自己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
嗯，
对，因为事实上是大家能想到的或你能够做到的绝大部分你都会在很痛苦的过程当中离开。
对，就即便有人说什么烧炭或什么，其实你在过程中也会很痛苦，因为你吸不到气。
对，而且我们真的要呼吁大家，这绝对不会是一个正确的路。
对，
好不好？
而且烧炭你会给后面的人带来很大麻烦，因为整个房子都会吃进炭味。
请 不要这个时候考虑这件事情、
啊、没有是真的哦，
这会被延上，
没有这是真的，
我知道，但是没有人想要在这个议题上面讨论这件事。
哦，是吗？
对，
没有，我只想说他给后续家人带来很大的麻烦。
哦，你说清洁上的麻烦。
对，没有，就如果今天这个房子租出去，你还家人还要为这件事情去赔偿或是干嘛的，你不止、
哦、
对造成家人的打击，你还要在日后他们还要很辛苦收拾这些东西。
OK，
对，没有，这是有人跟我分享过真实的事情。
是，
对，他是家人的身份。
对，然后再来是一天结束了什么都没做，然后什么都没变，好像有我没我都一样、
哦、自我怀疑了。
对，自我怀疑。
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尤其是像 Side 其实也常常会去思考这件事，就是
对，觉得我到底存在这个，我常常好像都会跟你讲说我不知道我自己，
就是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对我在这件事情的角色是什么。
对，就即便我现在在写轻描淡写，我也会常跟豆哥说哦，反正都没有人在看，或者是啊，我在录音，反正大家都觉得我录
哦，开始讨拍了，大家
注意一下。我没有讨拍，可是我是真的很常这样跟你讲。
对啊，
对，然后你都会一直提醒我，然后你说如果我今天忘记了，你还是会一直提醒我。
对，我会一直提醒塞德。
对，
大家也可以一直提醒他啦。
没有，你要说去提醒周边需要被帮助的了。
嗯，也可以，
我身边已经有你了，
也可以提醒塞德。好，再来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命题的时候，应该都会浮现出一个词，就是霸凌，同侪之间的霸凌，这都是很严重的。
对，然后第一则留言是国小班导怂恿全班同学排挤，功课不好身体也不好的我。
对啊，老师带头霸凌，这个就是一个很北兰的事情，
王八蛋。
事实上不是每一个老师都适合当老师啊。
嗯，欸，我记得以前也有老师会去笑那种就是家庭状况比较糟糕或是成绩不好，或是班上总会有一个穿的旧旧破破的衣服的小孩。
嗯
他都会比较欺负他。
对啊，我觉得这种老师我不确定，但事实上是我身边没有遇过、
嗯、但以前比较常这种，因为以前就是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就是在那个更封闭的 时候的，
以前没有什么投诉的管道，所以老师是干嘛就干嘛，真的有。
对，再来是被职场霸凌。
哦，蛮多的，因为你看像是主管、老板或者是同事，
对，
都可以霸凌，
都有可能是霸凌的一份子、啊、
甚至客户也可以。
对啊、
嗯、
非常多客户就是仗着 我觉得这种有权势关系的都很容易发生。
对，
就即便没有权势关系，有利益关系也很容易发生。
对，所以唉。
对，下一则留言，因为校园霸凌差点想不开，虽然目前已经完全看开，但这仍是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这就是算是童年阴影。
嗯，这位客就是这是我一辈子的伤痛。
没错。好，下面一则留言说作业跟考试怎么那么多的时候，还有一则留言是说爸妈疯狂要求课业，礼拜六是我唯一休息的时间，都没经过我的同意还排了英文课。坦白说我刚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哭哦，到底在哭哦。但其实大家要再仔细想一想，现在小朋友的压力其实就是学生压力真的很大。
嗯，
然后我前面不是才说不要轻视每个人每个阶段的压力吗？
对，
因为
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压力。
没错，真的很多大人会忽视小孩的压力，学业压力绝对也是一个压力。而且尤其现在在青年族群当中，你真的想不开或因为课业压力想不开的比例是一直在提升的。
其实你会看到蛮多就是有关于学生然后自杀的案那个社会新闻。
对,
对，
所以还是呼吁大家真的要很仔细的去关怀身边的每一个人。
对，然后刚刚那一个你说作业跟考试怎么那么多的时候，其实这个我特别挑出来讲，因为其实我好像在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验。
嗯，
对，我们那时候那个老师很病态，就是他很喜欢发泄人家抄课文。
嗯，
对，你只要做错任何事情他就会发泄你抄课文，你就不可以下课，你就只能抄课文。
没错没错，之前某一集秋海海的时候曾经分享过啊，大家可以去爬一下古文。
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没有跟我家人家长一起住，然后所以没有人帮我签联络簿，所以我会一直被累积发泄课文，因为你只要没发泄完明天就 double 后天再 double， 所以我记得我累积超级多课文没有发泄完。
对对，
所以我永远都不能下课，所以有时候就是休息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在玩，我那时候想过就是如果我真的死掉的话，我就可以从这个发泄地狱中解脱。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身上五六年级我就解脱了。然后刚刚的第二则留言呢、啊，他有说到就是他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要上课嘛， 然后礼拜六爸妈还要排一整天的补习。我觉得爸妈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一到五都在上班，然后六日老板叫你去加班，你的心情如何？
对，其实是可以完全对标到工作的。
对啊，
对吧，大家都需要，每个人都有需要自己可以休息或跟自己对话的时间。
是的。
好，下一则留言说，很多时候没有理由，可是总是生活中无形带来的压力，也可能单纯觉得死了比较快乐。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说是，就是活着没有盼望。
哦，是。
对，
很多时候，对啦， 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往这个方向走，就是一点一点累积的嘛。
对，就是你会，我觉得越长大越觉得，哦，好像越感受不到快乐。
嗯，能够理解，因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念头，不一定是真的发生了某一件事情，
对，
它可能真的是累积到某一个极限值，
心灰意冷，
对，某一个极限值，或者是哦就没有目标，
对，
的时候
就
会有这个想法，对，没错。所以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还是呼吁大家可以打一下那个帮助你的专线1995或1980
聊聊，
可以跟他们好好咨询、嗯、他们能够相信能够提供你很多帮助啦。
好，然后下一则留言是父母，然后一个哭脸。
对，
就是重要的人从身边离去的时候。
哦，是哦，我一开始想象以为是，
哦，有可能是父母霸凌他们这样子。
不是霸凌、
哦、不是，
就是可能父母给他家庭教育太多束缚之类的。
欸，那这父母有很多可能性呢，
对吧？因为这个父母有可能他就像前面一则留言一样啊，就是都给他排得满满的啊，没有给他休息的时间、嗯、所以其实蛮多想象空间。
欸，可是我觉得这个我第一个看到我想象就是哦父母过世，可是你刚刚看到想象是哦父母给他排满了课业压力之类的东西。
对，因为父母等等的。
对，我觉得这可能会关涉到这个人的人格，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到父母这个选项的时候，你们可以觉得是什么原因，
哦，一种心理测验，
我觉得蛮有趣的啊。
好，下一则留言啊、他说一点点小事，或是心情，还有人留言说心情不好，
天气不好。
对，天气不好，其实 我觉得这个就是前面提到的，有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
嗯，你的状态已经很差了，不管任何的小事都会让你觉得哇人生糟透了。
没错。
对啊，我今天出门踩到狗屎啊，人生糟透了。
对，然后还有下一则留言是 Joker 的留言啊，我不小心说出来、
啊、你不小心说出来、欸、
他说发现洞因为包含敏感的词而被 ban。
对，但他绝对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想不开，他只会心情不好。
对，但我看他这则留言发了蛮多个笑脸的。
对啊。
然后下一则留言是对死亡感到好奇的时候，喂，你给我尊重一点。
对啊，请不要这样好不好。
好，再下一则留言是看开一点就不会想不开。没错，
我以为他是用双关语来闹事这样。
请不要这样，他想讲一些什么人身攻击的地狱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下一则留言，负面持续累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很微小，但一瞬间就沉下去了，看不到未来。然后后面有夸胡，生病几年来感受到的。欸，这是第一个有留言说他有生病的状况。
嗯，
对，可能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生病。
对，几年其实是一个蛮长的历程哦，这个负能量的累积
更多。
对，一定是会比一般人还要更多更多的，我相信。下一则留言，没有原因，只是不想活下去，就像你说的，没有盼望吧。
对，
希望你可以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多听听轻描淡写好不好，看能不能疗愈你一点点。
完蛋，那接下来的故事都蛮悲剧的。
但我觉得盼望是自己可以创造的啦、嗯、或者是可以把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就是找到自己的盼望，就是现阶段的盼望，对吧？
是的。
对，把目标当成目标，
要有点期待的小事情。
没错。下一则留言说，大家只会找我诉说，但当我想要抒发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这个我可以理解，就是我觉得倒垃圾理论，
嗯，
就是大家在找一个人诉苦的时候，大家都把垃圾往这个人身上丢。对，那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可能因为平常人很好，看起来很乐观开朗，所以大家都喜欢跟他谈话。
对，
但其实这个人身上可能也累积了不少垃圾，但他一直在接受别人的垃圾、嗯、所以他心里的垃圾都没有办法丢出去。
对，
所以他也会很痛苦。
没错，就很多真的就是愿意倾听或者是看起来没事的人，其实他心里往往藏最多东西。
对
对，但从 这个粉丝的留言，我自己看起来更多，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猜测，就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哦，我讲话开始纠葛化了，
没关系，你就讲。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很常倾听大家，但你自己不擅长述说？对，因为
也是有可能。
对，因为他文字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哦，我都在听，但感觉没有太，可能没有真的很实质的向大家述说。
但我觉得还有没有种可能是，就是他跟人家说了，可是没有人放在心上。
我觉得这也有可能。
对，大家就是哦，没有啦，看开一点啦，啊，怎样怎样的，就是给一些怎么样都好的意见跟鸡汤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拨打1950或1980相关咨询，哦，1995跟1980，对，他能够倾听你的，而且我相信他们很专业，他们不只是倾听，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哦，我没有什么事，我如果有这个念头是不是很丢脸，其实
没
有，
真的没有。
对，你只要有这样子的想法，而且觉得它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拨打这支专线。对，我相信大家都就是这个资源它是能够帮助到你的。
嗯，
好，下一则留言是曾经工作婆媳，后来才发现婚姻本身就是想不开的开始，然后还附上一个笑脸。哦，
应该是很无奈吧，就是我除了哭笑之外，我不知道我还可以摆出什么表情。
没错，这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沧桑的发言，
就是啊，结婚之后发现到啊，跟我想的不一样。
对对对，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
对，但不要想不开啦，你还有孩子。
对，好，最后一则是我们唯一，欸，算是唯一吗？唯二。如果
没有没有纠葛是你自己爆料爆出来的。
哦，我没有说纠葛。
有啊，
我是口误，口误。
哦，
对对对对，其实不是纠葛啦。哦，
好，最后一则是奶鸡的留言，他说无论明明做什么都一直被否定，明明超级努力却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的时候真的很痛苦。
哦，能够理解，
就是一直被周遭的人否定。
嗯，
不管做什么再努力，可能大家都会轻描淡写的带过去你的努力，或说你这个又没什么。
对，因为其实从我的想象，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在节目中分享过奶鸡是做
守天使。
对，守天使，然后也是性教育课程的老师嘛。
是的。
对，所以我相信就是在比较传统的观念里面，会确实一定会有一派是会否定他的，我能够想象那个情境。
嗯，而且我觉得会用比较激烈的言论去攻击他。
对，会去诋毁吧，甚至。
对
对，所以我觉得奶鸡其实很坚强。对，那其实会特别念出来也是奶鸡自己说可以，对吧？
是的，
没错，就是让大家觉得，欸，他其实是一个可被借鉴的对象。
嗯，
对，那希望 可能能够借由他的事情去鼓励到其他人。那他也呼吁大家，当有比较负面念头的时候，想要杀掉别人或是想要杀掉自己的时候，在那之前真的打一下1925或1955或1980，我可以再多补充几支。他说拜托，我已经好几次被这个专线的专员捞回来，有一次还遇到奶粉。我对，就是这奶鸡算是我们第一个认识真的有拨打这支专线而且分享他实际经历的一位粉丝。
对，然后还有跟我讲的比较详细的内容，就是他在拨打的时候，然后对方后来有认出他，然后他一直给他鼓励说，哇，原来你是，因为那个专员叫他老师。对，然后他就说，哇，老师，其实你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对，所以请你活下去，继续帮助更多的人。
对，我觉得
我听完那一段其实蛮感动的。
哦，有被鼓励。
对，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他的价值在。
没错，而且也太巧了吧，现在是自己的粉丝刚好。
对，然后奶鸡还有说，就是他有发现到，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1925好像有那个电话的评论，然后就是有些人留一些负评说，啊，这东西根本没有用，或是，嗯，对，说，啊，这东西只是讲一些空话或干嘛的。所以奶鸡他觉得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很蛮难过的，因为他是真的受到很大的帮助。
对，就是真的要跟大家说，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就打看看吧。
对，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不要管那些评论什么有的没有的这样。
没错，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但我相信他们都有非常非常专业的做法跟可以提供的协助。好，那其实今天的留言真的蛮多， 也蛮长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回馈啦。然后还是觉得很可惜，就是不能够在节目当中一一的回复大家留言。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了。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可以订阅我们 FBIG 轻描淡写，里面有很多延伸的小故事。然后还是再呼吁一下各位，把握最后的时间，因为我们官方
我们的赖群，
对，我们的赖群其实就是官方创的，
嗯，
对的，算是粉丝专属的赖群，对吧？
是的，
对，限时只要抖内199就可以加入，
对，然后它没有期限，
没错，
对，然后每周我都会放就是赖群专属的故事，
没错，都有一些隐藏版的小故事，
对，然后还有我在社群上就是放的就是不方便透露的隐藏版的内容，我也会放在赖群里面，
没错，就是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吧，有时候
因为我怕社群的账号，
对，怕被 ban，
被蒸发了。
好，那因为这个真的是限时啊，以后会恢复成原价，蛮贵的啊，先跟各位预告一下，
多三个零啊，
对，多三个零，
变500块，
对，变500，多300倍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Dog，
我是 Side，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